我的生命是荒原和小酒馆，每天夜里我都在思考生与死，我害怕生，也畏惧死。生与死，我不知道更怕哪一个。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虽然这是今年的第一期节目，但是毕竟已经快到月底了，所以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今天其实有一点标题党，因为首先安德烈耶夫是不需要我来安利的，其次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他的一个中短篇集《七个被绞死的人》。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些困难，它很难分享。我在刚读完的时候就在日记里面写说，不知道要怎么描述自己的感受，就好像在某个寒冬夜晚，路边长椅上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路过对视时，恍然感到对方体内的能量可以炸翻整个世界，照亮亘古长夜。但是当你回头确认，又只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我知道这个读后感是写得非常的虚幻，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比较词穷，不知道要如何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其实已经读完有半个月了，但是刚读完那种冲击感还是没有消失，就是它的文字仿佛缠绕在你的身上，每时每刻在你耳边不断的回响。这期间虽然我也有看其他的书，但是还是决定鼓足勇气回头聊一下安德烈耶夫，激情安利一下安德烈耶夫。那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安德烈耶夫是俄国文学白银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补充一下白银时代，简单来说就是俄国文学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这样的区分。黄金时代作家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19世纪那一批的俄国作家，像是普希金啊、果戈里、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等等。而白银时代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年，总共差不多30年的时间，除了安德烈耶夫，还有像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还有大家最熟悉的高尔基，以及写反乌托邦作品我们的扎米亚金，还有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当然白银时代内部也会有几个流派的区分，我就不展开了。那回到安德烈耶夫，他1871年出生，1891年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之后又转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89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他的作品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也从此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此后又陆陆续续发表了《深渊》《红校》《总督大人》等作品。十月革命后他侨居国外，1919年9月在芬兰去世。在世期间，因为他对十月革命持反对意见，所以在斯大林时代他的作品无法出版，直到解冻时期他的作品才又流行起来。在中国的话，其实很早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就已经被译介到国内了。安德烈耶夫也是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鲁迅说安德烈耶夫的作品神秘幽深，自成一家，包括他评价他自己的《药》的那篇小说，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血馒头》那篇，他说《药》的收束分明带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安特莱夫就是安德烈耶夫当时的艺名。我觉得读这种经典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译本的质量相当不错。我读的这个版本是靖歌和戴聪翻译的，两位都是翻译过非常多俄国文学的译者，阅读过程也是非常流畅，非常享受的。七个被绞死的人这部集子里面收录了11个中短篇，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几个故事以及相关的主题。如果要概括的话，可能是信仰、战争和死亡。首先是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名字太长了，一下就简称瓦西里。瓦西里是一位乡村神父，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连连，堪比活着里的福贵吧。书里写到说，瓦西里神父仿佛遭到了神秘的诅咒，自幼就在忧患、疾病和苦难的重压下生活，他在茫茫人海中孤苦无告，好似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孤星。长大后他成为神父，娶了妻子， 有了一儿一女，然而年幼的儿子不幸淹死，妻子备受打击，每天借酒消愁。之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却是个白痴。后来家中失火，房子被烧毁，妻子也在大火中丧生。因为家庭的苦难，女儿从未得到应有的关爱，最后被瓦西里神父送到城里的姐姐那里。此后神父和白痴儿子一起生活。然而这篇小说的重点并不是描述他的苦难，而是神父在苦难中的信仰变化。起初他极为虔诚，把全部的精神和心灵都奉献给了上帝，甚至在家中失火之后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召的人，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对他的考验。他希望上帝能在自己身上展现神迹，希望自己可以像基督一样治病救人，甚至使死人复活。然而一切终究破灭了，他并没有像圣经中的约伯一样获得上帝的奖赏，最终信仰崩塌，他从教堂里跑了出来，死在了逃离的路上。这个故事里面好人受难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似乎是所有宗教信仰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存在，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这么多的苦楚。虽然像是约伯记里给出了一定的解答，比如约伯也曾经信仰动摇，向上帝申诉，质疑上帝的公正，但最后他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不再怨念，然后上帝恢复了他的财富。但是瓦西里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也觉得这是上帝的考验，甚至他一度获得了某种顿悟。那为什么上帝没有像对待约伯一样对待瓦西里呢？用约伯记的逻辑回答可能就会有一点微妙了，这就跟我们说什么心不诚则不灵一样，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虚妄的。所以约伯记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仍然可以从非常多的文学影视作品里面看到这种对信仰反反复复的追问。比如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里面的葡萄牙传教士去日本传教，同样是备受折磨和冲击，甚至最后要在信仰和别人的生命中做出选择。他也曾经是一遍遍地追问上帝为何如此沉默。还有像是我之前看的一个美剧《守望城市》，这部剧的设定是某天的一瞬间，全世界 2% 的人口突然消失。在这样的设定背景下，这部剧讲到了科学和宗教的同时崩塌，社会的撕裂，集体的创伤记忆等等等等。当然对信仰的讨论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剧里也有一个神父的形象，而且这个神父是第九任神秘博士那个演员演的。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出戏，但是他演得非常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守望城市第一季里的这个神父 Matt， 面对突如其来又无法解释的现象，他当然也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试炼，甚至是上帝神迹的展现。他不断向所剩不多的信众去讲述苦难中的奇迹，但是他却连教堂都有可能要保不住，要被抵押。他向上帝呼喊，救救我，就像是小说里面瓦西里神父在反反复复的喊我信仰你，都是在向上帝求助，做某种确认。神父 Matt 也一度以为神迹降临，因为他赌博赢到了钱，可以救下教堂了，但是现实仍然是使他的幻想破灭。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但是我对信仰话题一直很感兴趣，也很好奇信仰者都是怎么处理好人受难这个主题的。在我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里面，几位神职人员都遇到了好人受难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大家都没有达成自洽。瓦西里神父逃离的信仰，以奔跑的姿势死在路上，葡萄牙传教士弃教了，神父 Matt 也对一切产生了怀疑。至于最后怎么样，因为我第三季一直拖着没有看，所以并不是特别清楚。那这其中瓦西里神父的命运可能是最悲惨的，但是我不会觉得安德烈耶夫这种安排是出于悲观主义。我在阅读过程中甚至是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叛的力量。在这部小说里面，瓦西里神父是一个很立体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面对痛苦的妻子和痴呆的儿子，他感到恐惧甚至麻木，他也很少关心女儿，甚至他一开始主持弥撒也主持得很烂，教区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教区穷人和富人命运的质疑，对农民莫夏金的同情。当他面对他人的苦难的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了因为苦难而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前面讲到他觉得自己无比的孤独，但是所有人都在受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和疑惑。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理解他人的这种苦难的诉说像是一个个台阶，渐渐地把神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他是以俯视的姿态在看待这些痛苦。这并不是说傲慢，因为正是这种视角让他最后期待上帝去借他之手拯救人们。他觉得自己是人们的奴隶，所有人的苦难都压在他身上，都是在期待某种救赎，但是上帝却无动于衷。这种期待根本就是无望的，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苦难在质疑上帝，而是这世间的苦难和他的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愤怒。在小说里面，他反反复复对上帝高呼我信仰你，但这句话并不仅仅是表忠心，更多的是在说服自己，甚至是在挑衅上帝。在小说的最后，穷人莫夏金死了，富人继续享乐，神父试图展现神迹但是失败，他终于公然反叛了上帝。他对上帝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信仰你？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赋予我对苍生的爱和怜悯呢？莫非存心要让人家耻笑我吗？既然如此，在我一生中，你为什么始终把我囚禁在桎梏中，当作俘虏和奴仆一般意识呢？不让我自由的思想，不让我自由的孕育感情，不让我自由的叹息，一切都要听你的驱使，一切都为了你。所以他最后的死亡，我觉得不是完全的失败。小说最后一句话是，仿佛他虽然死了，人却还在奔跑。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在向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叹息奔跑，是一个悲剧但勇敢的形象。也正是这种反叛的勇气，让我感觉到是他作为个体存在的开端。当然，这部小说里面也是有很多对于俄国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讨论、一些反应吧，比如前面讲到的穷人和富人的对比，同样蒙受苦难的底层人民，罪恶的遮蔽这些。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个人精神状态、精神信仰这一块。就算你没有宗教信仰，仍然可以在这篇小说里面读到很多能让人共情的感受和状态，比如对不公的质疑、对自己无能的痛苦，或者更延伸一步来讲，对当下环境某些规则的一种个体反抗。当然，这是我当下现今的一种反应，我可能早几年或者再过几年读同样的东西，所读到的内容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这部集子里面还有一篇小说，标题叫做《沉默》，和前面讲的那个沉默不是同一个。阿德烈耶夫的这个沉默其实也是讲述了一个神父一家的故事，不过这篇里面信仰并不是主题。在这个故事里的主要冲突点是神父的女儿薇拉自杀了，所以更多的是一个关于家庭、关于爱的一种讨论吧。这篇的氛围感非常的迷人，这种沉默是一种巨大的、无声的，但是极具压迫感的、无处不在的沉默。虽然沉默，但是包含了很多内容，在阅读过程中间，你就会真实的感受到自己也被某种沉默包裹。而且沉默并不是安静，安静是没有声音，沉默是不愿意发出声音。安德烈耶夫写道说，妻子的沉默虽然因为有墙壁隔着比较轻一些，但是却顽强沉重，就像铅块一样，而且很可怕，非常可怕，以至于在蒸人的大热天里，伊格纳季神父也都感到寒气逼人。女儿的沉默则如同坟墓一般冰冷久长，如同死亡一般神秘莫测，沉默本身仿佛也感到痛苦难受，竭力想转化为语言。接下来想聊的是《红啸》这一篇，这是战争主题的，同样这是一篇读完之后令人站立不已，很久还会有回响的作品。这篇小说写作于1904年，直接的背景就是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日俄战争。小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由参与战争的士兵记录的，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后一个部分是这个士兵的弟弟对他哥哥回到家之后的观察。两个视角的切换也可以使我们直接看到战争的残酷，参与战争的士兵所面临的生存状态， 以及他们的家人受到的直接影响。因为小说是日记体的形式，在各个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来到战场，直接感受到战争的荒谬带给士兵们的恐惧、震颤、疯狂和绝望。哥哥说，我们几个活着的人像梦游者似的在游荡，死去的他们安安静静地躺着，而我们则活着，干着自己的事情，说着话，甚至还笑，像梦游病人一样。就我一个人待在已经死了和正在死去的人中间，还剩下多少人？我身旁一切全是死一般的停滞不动，而离远一点的田野则像活着一样在蠕动。或许那是我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是独自一个。然而身影在继续，没有消失，它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一种微弱的、没有了希望的、像孩子般的哭泣，或数千条被抛弃的和受冻的幼犬的尖叫，恰似一枚尖利而没有顶端的冰冷的针扎进了脑子里，并缓慢而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在移动。这种癫狂又窒息的感觉将每个人包裹。最后，哥哥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回到了家中。在战争发生前，他是在一家杂志搞外国文学综合述评的。他喜欢读书，喜欢花和音乐，他写诗，他害怕任何粗野的东西。但是当他拖着残疾的身体回到家里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平静地阅读和写作了，因为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被战争摧毁了。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陷入了极度兴奋疯狂的状态，他不吃不喝一直在写作，并且在这种状态中离世。然而到了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通过弟弟的视角发现，哥哥这种疯狂的写作其实只是在纸上留下断断续续弯弯扭扭的线条而已，有点像是《闪灵》里面那种感觉。哥哥去世之后，世界仍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人类还在相互残杀，从战场上在不断运回已经奄奄一息、精神错乱的士兵，但是报纸上还在不停的征兵，每天报道人民中的间谍和密探。走在路上或者在公交车里，大家都在纷纷议论，叛徒就是应当不加审判的绞死，孩子们也是以打仗杀人作为游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弟弟就看到了哥哥曾经说过的红笑，那是一种庞大的红红的血淋淋的东西，他那张没有牙齿的嘴在笑。弟弟越是想用理智去解释苦难，用理性去抵抗荒谬，就越是感到压抑，越是被折磨，最后弟弟也完全陷入了战争带来的恐怖和疯狂之中。我觉得这篇小说日记体的形式非常棒，阅读的时候可以最大程度地带入叙述者的视角，会看到哥哥和弟弟眼中那个世界的混沌荒谬。我真的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突然感觉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相通了，因为那同样是一个变形的、扭曲的、残破的世界，是一个理性被肆意践踏的世界，是一个逐渐压缩的空间里面不断放大增长的力量。读哥哥的部分，我感觉到荒诞、可笑、疯狂，读弟弟的部分又会感觉恐惧、愤怒、想要逃离。红笑的无处不在是真实的，让人不寒而栗。前面讲的沉默读完是一种无声的压迫感，但是红笑就会带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因为里面的画面感非常突出。他写到有红色的太阳、红色的月亮、红色的光线、红色的空气、红色的皮毛、红色的头颅、红色的尸体、红色的笑声、红色的死去的火。仅仅是用文字堆积同一种色彩，就营造了一种巨大的眩晕感。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方式了。大家都在写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扭曲和暴露、人们的恐惧和麻木，但是安德烈耶夫这种感官式的写作还是带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阅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站在一片混乱里面，好像有鲜血蒙住了我的眼睛，整个人都傻了，耳朵里面就是那种耳鸣的那个声音，所有可以证明我自己存在、我是谁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因为整个人被粉碎了， 就是带入到这样一个情境里面。在小说里面，安德烈耶夫他有试图通过弟弟的理性去解释战争，但是结果只有困惑，因为战争本身是无理的，而且它并不仅仅发生在战场，也是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心灵、每个人的思想当中。弟弟的思想也曾经奋起反抗，但是最终也受不了那种控制着他的寒冷、持续和使人失去理智的恐惧。当然，这篇小说不只是有哥哥弟弟两个角色，也不仅仅是反战的主题。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联想，因为红校不是完全和战争等同的，它其实代表了世间一切的荒诞和恐怖。年轻的生命成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他们努力用正义的话语标榜自己的行为，最后甚至自相残杀。而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只有一种声音充满了宇宙，那就是红校。第三个想聊的主题是安德烈耶夫笔下的死亡，或者说生与死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其实很喜欢看俄国作家笔下的死亡，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关于死亡的体系。比如托尔斯泰写《伊万·伊里奇之死》，写伊万·伊里奇在死亡临近时的孤独和恐惧、质疑和觉醒，写他对自我的感知。到最后，他吸了一口气，吸到一半停住，两腿一伸就死了。死亡让之前的一切归于寂静。安德烈耶夫自己是觉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我也会想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死亡的写作。当然，这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被执行死刑前的几分钟被赦免，这种经历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有的，也就会使得他写的死亡体验非常的细腻深刻。比如他在《白痴》那本小说里面写死刑犯的临行前的最后两分钟，看到远处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觉得那闪烁的光芒就是他心的血肉。脑海中一直持续在想，如果不死该多好，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最后这个念头过于强烈，让他只想赶快被处决。所以如果把安德烈耶夫的死亡写作放到俄国文学的传统里面来看的话，眼前就会出现很多线条，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产生连接。我感觉死亡几乎算是安德烈耶夫的一个母题了。当然，死亡也是文学一贯主题。不过，安德烈耶夫本人他是曾经多次自杀未遂，一生中也是在不断地去思考死亡的命题。1902年，他在赠给未婚妻的小说的题记里面写到说："我的生命是荒原和小酒馆，我孤独，我真的没有朋友。曾有过一些明朗而空旷的时光，就像别人的节日，也有过漆黑恐怖的夜。"每天夜里，我都在思考生与死。我害怕生，也畏惧死。生与死，我不知道更怕哪一个。这本集子里，刚才讲的每一篇里都有死亡。瓦西里神父的大儿子和妻子死了，他自己也死了。沉默里，神父的女儿薇拉自杀了。红孝那更不用说，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疯了。其实这11篇小说里面完全没有死亡的，可能就只有2篇。我不觉得说他笔下的死亡是悲观或者逃避，相反，就像前面讲到的，他多次写到死亡是作为抗争的一种方式，反抗人类的恶的一种方式。在标题"墙"就是墙壁的"墙"这个短片里面，人们是用生命在冲击着高墙。他说："虽然我们每一秒都在渐渐死去，但我们是永生的，恰如上帝一样。我们人很多，我们的生活都痛苦得不堪忍受，就让我们用尸体铺遍大地吧，在尸体上再堆上新的尸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登上墙顶了。到那个时候，哪怕只剩一个人，至少也有一个人可以看到新世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笔下写的死亡的降临也会暴露人性和社会的真实。面对死亡，有人自私，有人恐惧，有人逃避，有人反抗，有人麻木。在这一点上，可能 这篇集子的同名中篇小说《七个被绞死的人》会有更直观的展现。这是一篇直接讲述死亡的，因为故事里面有七个人物被判了死刑，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重新去认识生命。我对这篇的感觉比较复杂，作为小说来说，这篇比其他篇要工整很多，人物多，故事性也更强，但是我反而就没有那么惊喜。当然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觉得安德烈耶夫他并不是在歌颂死亡，不是在说死亡是解脱，他绝对不是在浪漫化美化死亡，因为生和死是两面的，所以他对死亡的追问也同时是在探讨存在本身。我感觉今天好像讲的差不多了，从时长也可以看出来今天是真情实感的激情安利。最后再简单讲一个小片段，就是这部集子里面有一篇叫《在地下室》，里面有一个片段是文中住在地下室的人，他在清晨迷迷糊糊的醒来，书里面写到说，渐渐的他终于苏醒过来，听到了正在诞生的白昼的声音，过路人嘶哑的谈话声，远处开门的吱嘎声，看院人的扫帚扫除窗台上积雪的沙沙声，总之他听到了大城市清晨醒来时那种模糊不清的嘈杂声，而这时他最害怕的那件事也随之到来了，他无情地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新的一天又要开始，自己过一会儿就得起身去为生活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毫无胜利之望的斗争。为什么说这个片段呢？就是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就想到我有一段时间失眠非常严重，有时候要到早上才能睡着，就是躺在床上感觉世界已经醒来，新的一天已经快要来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于是我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躁。所以读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就是实在是太有代入感了。对，就是简单的一个分享。今天的分享还是以感受和联想为主，因为我也不是专门做他的研究的，所以也没有涉及他的思想谱系这些内容。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用什么现象学啊、表现主义啊、存在主义去分析他的作品，我自己本来是想把他的作品和时代背景做一个结合的，但是也没有能完成。那最后还是以鲁迅对安德烈耶夫的评价结束吧。鲁迅说，安特莱夫的创作里面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但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因为今天已经够长了，所以就不分享原文了，下期直接出个番外读一整篇吧。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Был его ребенком, я нянькой был его. Ну что с того? Ну что с того? Я был его рабочим, его солдатом был. Он слишком удивленно всегда меня любил. Он слишком отчужденно мне руку подавал.